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我们要继续马拉基书的信息，今天要借着一章六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和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教会要非常非常重视主日敬拜的这段时间，它背后的原因。希望大家先有个心理准备，今天的分享可能会让你觉得很难受，想要离开，或者是你下次就不想再来了，也有可能今天的信息会改变你日后对主日敬拜这段时间的观念，你会开始愿意调整怎么样来面对礼拜天这样的上午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就要看你平常你是用怎么样的心来面对神，你是用怎么样的心态来领受神的话语。那今天的题目是，这是神的殿，岂容你放肆。当我们说这是神的殿的时候，其实有两个意义，两个意思。第一个当然就是，这边有一个建筑物，好比我们三楼的会堂是基督徒平时聚会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这是神的殿，这里不容你放肆。另外我们要知道，圣经也同样告诉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记得陈爱光牧师以前在上他的课的时候曾经描述过，当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看到神的殿在神的殿中敬拜。第一个，神的殿是指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圣灵的殿，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在神的殿中敬拜神的殿，来到神的殿当中敬拜。所以我们坐在这边不单单是来到这个会堂而已，我们实际上是进入到人与人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成为一个身体的，我们每一个人又都是神的殿。那当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身体荣耀神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让外面的罪恶污秽来侵犯我们。那同样当我们在聚集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彼此尊重，不要做出不荣耀神的事情，特别是在敬拜神的场合。今天第一个部分，我会从马拉基书还有旧约其他经文来看看神当时为什么会这样的指责以色列人，说他们在何事上藐视神的名。那一开始神是讲到藐视我们的祭司啊，祭司当时的侍奉的人员。那今天我就直接对号入座，就是我了哈，藐视我们的牧师啊，这样你们会更容易明白为什么今天我要分享这样的信息，会讲这些话，因为有些话其实不得不讲，不得不讲。那教会侍奉的同工或 leaders， 你们也可以把自己带入这样的角色，体会当你听见神这样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你会做怎么样的反应。那今天的第三点，我以西区教会每次主日崇拜里面的一些多数人其实已经非常熟悉的环节，来帮助全体一起重视在我们教会每一次的主日敬拜，来学习怎么样把这段时间分别有神，把神当得的敬畏归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赐下你的恩典。主神，若是我只能让人认识你是一位慈爱圣洁满有恩典的神，或者是我只能让人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可以医病赶鬼能够施行拯救的主，但是我没有办法让人知道要如何来敬畏你。主，这是我的亏欠。若是每个主日敬拜我带领同工们一起配搭的侍奉没有办法让人见识到你的威严，没有办法让人愿意打从心底向你屈膝俯伏下拜，那么我在这边也要恳求你的饶恕，求你原谅我，更是祈求圣灵帮助我，让我能够讲完这篇道，帮助我在你面前成为无愧的工人，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有好的领受。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看到马拉基书，大家有圣经就把它翻开到马拉基书一章，我们从六节开始看。当时神对祭司所讲的话，那因为祭司是代为接受处理百姓所献的祭物的，那这些祭物是动物，是经由祭司的手然后献给神的，所以当神看到了祭物出了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祭司没有好好的教导，没有去指正百姓的错误，也就是说没有做好把关的工作，让百姓把这些烂的瞎眼瘸腿的随心所欲的来献给他们的神。那当然因为是祭司的关系，他自然要面对神更重更直接的责备。神的话是这样说道，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 这边我们刚刚读过了，我们看到他们在回答的时候并没有否认他们自己的身份，说、啊、我不是你的子民、啊、我没有要做你的仆人、哦、他们只是说 我哪里得罪你了，我哪里做，我做什么事情，我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哦、他们不觉得自己有哪里做错了，于是他们连连回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那于是神就从他们所献之物一个一个的指正立立的点出来，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原本是很美好的献祭，可是神说这是恶事，你们在行的是恶事。你们献给自己的省长地方官，他岂喜悦，岂能看你的情面吗？意思就是说你连这种东西连省长都不会要，不会接受的。那先知说到，我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就妄献的是祭，经由你们的手，我们刚刚讲到祭司是处理这些祭物然后献给神，经他们的手的，那么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跟前面那个字一样，他不会接受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干脆把殿门关起来，不要让这些人来献祭，神不接受，神不喜悦。第十一节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哪里？在外邦中哦，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神，我们看到神的权柄，他掌管宇宙万有主宰，他绝对能够让全地的人按着他的旨意，照着他所定的条例去献上洁净的供物，去敬拜，好好的侍奉他。但是现在这一群理当作为表率的以色列人，理当作为表率中的表率的以色列人的祭司，却亵渎神的名。十二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他们还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嫌神这样要求实在很烦，还嗤之以鼻。他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还多了一个，又多了一个抢夺来的东西，拿来献上为祭，神不会收纳的。第十四节，神还提到有人是行诡诈的，这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又有残疾的献给主。有人在家里啊，那个羊圈里面明明有最上好的公羊，他向神许了愿之后拿来献给神的，却是有残疾的、缺陷的。这个摆明的就是在欺哄神，神说这人是可咒诅的。最后神再一次用外邦世上的列国来和以色列做对比，他说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在外邦中是可畏的。只是呢，这样的一个敬畏尊敬在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祭司当中却丝毫看不到。那这是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里面讲到很多关于百姓所献的祭啦，祭司如何面对神的祭坛啦，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这些生祭的桌子等等，都是在献祭的时候才会看到的场景。那从旧约的角度来看，神要以色列民聚集带领，要祭司带领他们集体献祭的场合，当然就是在早期的会幕、会所、帐幕里头，或后来的圣殿里面。那对于祭司的规定，他们要什么样，这个立位人、这个亚伦后裔等等，然后祭物的条例在利未记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神也曾经告诉过他们什么是蒙悦纳的，当然就是洁净的、投生的，什么是不蒙悦纳的，就是今天讲到这些瞎眼的、瘸腿的。那至于献祭的节期呢，除了每年最重要的几个节日，祝棚节、七七节、逾越节或者新年等等、赎罪日等等，也有按月的条例，或者是按安息日所献的祭。关于安息日的条例，可以在民数记二十八章这边看到，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为素祭，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讲得非常清楚。那历代之下，所罗门王要为神建殿的时候，同样他也讲到他要在安息日献祭燔祭给耶和华。所以虽然献祭的时间或者是方式有所不同，但所献的祭共同之处就是说，任何的这些祭牲动物都必须是毫无瑕疵的， 因为是动物里面的血是要倒在燔祭上面，用来处理洁净人的污秽，处理人的罪的，所以一定得用没有瑕疵的血才能洗净，这是神的要求，对当时以色列人的要求。那今天特别会注重安息日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神特别吩咐他的百姓，他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日子。最早在十诫里面曾经出现过，它是十诫的第四诫，神让前面的六天让百姓辛勤工作，所以第七日要百姓享受与神的同在，得着神所应许让百姓得蒙的祝福。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后面就讲到，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在出埃及记，神当时是提醒百姓要纪念他的创造，因为在六日之内神造了一切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而到了申命记，那时候以色列已经出埃及了，神要百姓纪念他们要准备进迦南了，曾经在埃及地你们是怎么样做人的奴仆，是谁是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他们从那边救拔出来的。所以在申命记里面强调的是，你是我拯救出来的百姓，要纪念在安息日，所以要为此纪念。虽然在安息日的诫命只是十诫中的一条，但是也时常用来代表整个律法。每每在神责备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说他们如何悖逆，不厌弃我的典章，不遵从我的律例的时候，都会一并提到百姓大大干犯神的安息日，因此导致神的发怒。在以西结书里面，神多次数算以色列人在不同的时期，从埃及地的时候到了旷野的时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一直到他们儿女，一代一代百姓都因着干犯安息日这样的诫命而得罪神。我们可以想象，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有这么多，那无论生活上的也好，道德上的也好，或者在关于献祭侍奉上面的条例等好，但是神特别就指出你们干犯安息日。在出埃及记，神也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因为神这是他和以色列人之间永远的证据，为了要让百姓知道耶和华是叫他们成圣的神。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都讲求证据，很看重证据，那神要他的百姓以守安息日为证据，假如他们要好好的遵守安息日的诫命，那么神就做他们的神，他们就做神的子民。所以看到神对于这个安息日这个日子是这么的重视，安息日跟其他日子分别出来也是这么的不同。那若是我们在神所定的日子上面有了好的见证，我们可以以此为凭据，在世人面前在人面前都能够很有底气的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他是我们拯救我们的主，他是创造世界的王，那因此我们被神分别出来。那现在我们要开始转移到现代版的了，到了新约的时代，因着耶稣基督，也就是弥赛亚的到来，因着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新约的教会可以不再拘泥于这些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原本都还是遵守着礼拜五傍晚日落的时候到隔一天礼拜六这样的安息日。我们开始新约的教会可以在主日，也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就有这样一起在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主的这样的聚会。因为我们信的主不但是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他到如今都还是活着的主，那所以用这样的日子来 改变为礼拜天来纪念耶稣，那更符合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要尊崇的对象。那原本这些旧约的礼仪，好像是透过祭司的献祭啦，大祭司为百姓代赎啦，透过动物的血来洁净等等，这些都完全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就能够成全了。圣经讲到，希伯来书讲到，耶稣是大祭司，是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他又是神的羔羊，单单靠着他的血就能够涂抹世人一切的罪孽。所以新约的信徒不用再受到这些律法上的条文约束，那么一切礼仪都可以透过耶稣的宝血来完成。当我们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那我们能够无所惧怕的原因是不用担心我们还是不是会有任何的罪无法因着耶稣的宝血而得到洁净。 我们也不用去担心要准备哪些祭物啦，检查他们有没有残疾而去害怕受责的神的责备。我们只要凭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就能够，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弟兄姐妹，但是这个坦然无惧绝对不是让我们可以丝毫毫无敬畏的在神面前这种大胆恣意妄为的这种坦然无惧。假如神没有赐下耶稣基督给我们，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得救。神是施恩惠施慈爱的神，从旧约到新约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时神的圣洁他的公义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假如我们忘记神是旧约的那一位不可侵犯的神，然后随便的放肆，没有献上真诚合神心意的敬拜，那我们只是徒有神儿女这样的虚名，是完全错用了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那这种恣意妄为大胆放肆的敬拜，其实是自寻死路的敬拜。今天看到马拉基书里面，我们知道神当时他的百姓他的祭司怎么样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藐视神的名，遭受神的责备。那今天的我们凡是在敬拜神的场合时间，也不应当有任何藐视神的举动出来。我们看到神可以完全不理睬以色列献的祭，不要接受他们所祭的供物，甚至叫他们把门关一关，反正献的祭都是徒然，神根本没有接受。神不需要靠百姓献的这些祭物才能够存活，或者他才能够存在。神要这样子吩咐这些诫命典章，真的就是为了人的缘故，为了他能够好好的来亲近神，才列下这些规矩条例。今天刚刚读到，神可以从外邦人之中，在外邦人之地找到敬畏他的人，甚至让石头都能够呼叫起来赞美神，甚至从石头也能够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根本不稀罕以色列人他们的脸色，他们所献的供物。以色列人更不能因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那真正了不起的是他们的神。假如他们不把这个神当一回事，随意献祭藐视神的祭坛，那就算是神亲自拣选的拯救的如同以色列人祭司，我们看得很清楚，神照样责备，照样管教，照样审判。那么拉回到今天，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跟大家聚集在一起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同样我们也没什么了不起。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假如我们没有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他，神照样管教，照样责备，照样审判，他根本不悦纳我们所献的。我们王师母平常来的比较早，所以真的常常会在二楼上来，可能八点半左右就看到已经有人坐在二楼那边开始读经，安静自己。哎，就我一看，哇，是学生啊，刚来的学生啊，也是甚至是慕道的朋友。哇，他竟然起个大早，我们知道学生都喜欢睡懒觉嘛，特别是礼拜天，哎，怎么一个人好好开始坐在那边安静？你看还没有信主的人哦，就基督徒的眼光，是不是外邦人？是外邦人吧？但是他可以这样面对礼拜天早上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不姑且不论他心中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是今天他知道，他要来到基督徒和基督徒一起聚会，一起敬拜他们的神。那这样的慕道友可以牺牲他周天的时间，愿意提早出门来到教会，甚至他要晚一点离开，因为有时候同工还有事情，他必须坐 carpool 等车子回家。有这样子的外邦人，有这样子的慕道友，那相较而言，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当中侍奉的领袖呢？我们当中的会员呢？不把主日敬拜当一回事，迟到的、早退的，看着人迟到的、看着人早退的，带着人迟到的、带着人早退的，好像都觉得无所谓。对不对？我看到的实况就是这样。对于这些有坏习惯的敬拜的人，总不把主日当作一回事的人，神在他们心里面，比起那些外邦人，真的是来的低太多了。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被拣选、得救赎了，然后以后我爱怎么样敬拜就怎么样敬拜。我告诉你，神根本不屑一顾。这样的人，你信的是假的，你听到的福音是假的，你的救恩你是自己瞎编的，跟耶稣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的人是根本没有得救的。假如今天在会堂还有这样的人， 真的，你不要再来西区教会这边作乱，就在我们方圆两个 mile 整个 block 开车两分钟可以到的地方，还有其他十个教会，你可以去找到一个符合你自己需要的教会。反正现在消费者主义至上嘛，很多教会不会要求你委身，不会注重主日敬拜这么多细节，要求你不要迟到，要求你手机要静音，让你在聚会的时候觉得很别扭不满意，那你就去找到你满意的教会去聚会啊！真的千万不要勉强自己留下来。但是假如你今天愿意留在我们当中，愿意委身，愿意好好的敬拜，愿意学习如何侍奉，那么你必须得尊重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的方式，尊重我们这边所有的肢体，按着我们的规矩来行事。假如有一天真的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听到神的声音说，藐视我名的牧师啊，尊敬我的在哪呢？敬畏我的在哪呢？这时候你们会让你们的牧师怎么回答？我们有吗？我们哪里藐视你了？大家现在不是正敬畏都做得好好的吗？假如神说有，现在就有这样的人坐在我们会堂里面。假如神今天说就有人坐在诗班席里面，那幸好指挥，你会怎么回答？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看得到我看不到的，他知道我不知道的，所以神当然知道现在有没有人虽然坐在会堂里面，但是正在行污秽之事，正在藐视耶和华的祭坛。马拉基的时代有，我相信现在肯定也会有。那你要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怎么办？担任教会牧师的人，他不是无所不在的神，他真的不知道大家在职场上面面对自己公司主管，面对学校的教授老板，他是如何的毕恭毕敬，但是可以来到会堂对神是视若无睹，高傲自大。牧师不晓得你对上头交办的事是如何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使命必达，甚至熬夜加班也在所不辞，搞得连周间的团契逐日迟到，聚会精神不宁，无法集中精神。担任教会牧师也没有公权力向 FBI 去调查你们所献的是怎么来的，在神眼中是不是就真的是像当时讲抢来的？当时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比现在好一点，那些瞎眼瘸腿我是会分辨啊，我一看瞎眼瘸腿我大概还能够分辨啊，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分辨你们献的。那你们要牧师怎么样确定你跟神许愿的时候是说你要献上最好的，祷告的时候都是这样吗？结果你献的是次好的，甚至是不要的，把你最好的留在家里，把你最好的锁在银行的保险柜里面。当牧师容不容易？不容易啊，我太难了。一边要听到神严厉的斥责，说藐视我名的牧师啊，然后一边又要 面对你真的没有办法完全掌握过去这六天大家是怎么过生活的。牧师最能够把握的时间，也就是主日敬拜神的时间。那还好，这也是神最看重的时候。那确实在敬拜神的时候，我真的可以看到有人就是总是无精打采，睡眼惺忪的。我也可以知道有人不好好聚会啊，主日爱来不来，把其他事情看得比敬拜还要重要，先去忙别的，有空才过来。今天在会堂里我相信就有这样的人，当然更不用说迟到的人了。今天你若是11点以后进到会堂的大门的话，你都领到一张黄牌，上面有告诉你下主日请提早10分钟进入会堂预备敬拜。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几点到的，你要知道在每个主日聚会的前10分钟大家都已经在预备好，更不用说那些为了今天的敬拜预备的，可能从1个礼拜、2个礼拜甚至1个月、2个月前都已经在预备，然后你今天却是大摇大摆的迟到，这像话吗？ 当然还有崇拜时间，刚刚云科特别交代，听到手机的声音，就影响大家敬拜神这个注意力、心情都会受到影响。神说：“藐视我名的牧师啊，尊敬我的在哪里？敬畏我的在哪里？神都知道，神都在看。我站在这个台上，我也在看。面对你们这种敬拜的态度，我也希望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我拒绝成为这样藐视神名的牧师。”在礼拜一的时候，我参加一个牧师的团契，我还真的听到 有牧师说：“哎呀，在我的教会呢，没办法讲太多的圣经。你的 slide 里面，假如全部放的都是经文的话，啊，那我的弟兄姐妹不行了，马上就睡昏过去了。”这就是牧师的话。也有牧师会说到：“哎呀，你不要得罪弟兄姐妹，小心呐、啊。”得罪他们多伤感情啊，你下了台要跟他们聊天吃饭，牧养他们，听听他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你总不希望他们看到你还要想要躲的你吧。那更不用说教会还有这么多事情需要弟兄姐妹的参与啊，请他们要做事，请他们做事，你当然要跟他们有好的关系。所以牧师啊，别做傻事，千万不要得罪他们，免得教会人数越来越少啊，奉献越来越少，服侍的人越来越少。这就是牧师的处境啊，确实挺不容易，挺辛苦的。不但周一到周六看不到弟兄姐妹，连敬拜神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管理好。于是就有牧师顾人的情面，好好把人端着捧着，动也不得，讲也不能。这是什么？高举人过于看重神，变得处处要讨人的欢心，注重人的感受，看人的情面，那不就是现代版的将污秽的食物放在坛上，看耶和华的桌子为可藐视的吗？那这样的话，我们一起不都成为神口中那个可咒诅的人吗？在祷告里面，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要献上最好的，但是全部都是口是心非的人，看着会众老是迟到啊，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啦，神不会在意的啦。各位弟兄姐妹，现代版的藐视我名的祭司就是这样的牧师。那我们真的要陷牧师于不义吗？这样的一位牧师，现在这样的处境之下，那继续故事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就是牧者和羊群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大家都保持距离以策安逸啊，别再来唠叨，你烦不烦啊？让我耳根子清静一点好不好？可不可以不要再来管我们了？周六还发什么简讯啊、短信啊，要人家早点上床啊？我多大了还要你管吗？牧师又来骂人，走走走，快走快走，变成一个孤掌难鸣的孤独牧师啊，在羊群前面他尴尬的牧养着。他讲他的，你们听完了，各自到时候就等到时候见主面的时候各自交账好了。那这样的牧师是好牧师吗？还有继续下去的话就变成心灰意冷了，大家消极的抵抗啊，对牧师的要求不当一回事，甚至嗤之以鼻啊，心想啊，我们看你可以撑多久啊，是你一个人的力量大还是我们集体的力量大，集结起来让牧师会心灰意冷。那大家希望牧师是这样的牧师吗？最后这样的牧师只好撒手不管了，太难了，让他的羊群自生自灭吧，反正他们是咎由自取。那这样的牧师是好牧师吗？我不愿意成为这样的牧师哦，否则神托付给我的羊群该怎么办？然后我就眼睁睁的看着羊群不知道长进，然后就悻悻然的离开嘛。然后看到继续成立一个聘牧委员会，再找下一位牧师来接受大家的凌迟，接受大家的羞辱吗？还有一种两边都比较好的，就是一起放纵吧。我们把神的威严，把他当受尊崇的地位，践踏在我们的脚下。牧者让会众尽情按着私意敬拜，你们想做什么就做吧，我也不用管你们了，我跟着你们一起 随意放肆的敬拜吧。那这就是很多当今的教会在做的事情，只注重人的感受，强调人坐在教堂里面、哦、要怎么样的这个声光影音的刺激，下面搞得乌漆麻黑的，上面也看不清楚下面在做什么，一切以人为中心，丝毫不会在意神是不是在我们当中。聚会也不用讲神圣经，也不用谈论神的话，只讲人喜欢听的就好了。讲到神的话，好像把神当小弟一样，使来换去的。在他们中间，不需要高级耶稣基督，只要把人视为敬拜里面最重要的角色就好了。处处讨好人，高举人，为人喝彩，想要让人听见人自己的名，把自己的 image 留在人的心里面。聚会结束了，好。啊，弟兄姐妹，我们相约一周之后再来听一次脱口秀大会，再来看一次肢体同欢会。大家会希望我们的会堂、我们的讲台成为那种地方吗？这些都是不好的。最后我讲一个好的，有一个可能就是教会弟兄姐妹和牧师、教会的领袖一起尊神为大，然后同心同行。弟兄姐妹若是够成熟的话，他会因着牧师的叮咛而 appreciate 他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指责。弟兄姐妹若是够谦卑的话，他们不会觉得这样的话是额外的要求或者是冒犯的话。那这样子大家愿意好好的来学习敬拜神，把神放在首位，每次敬拜都把神当的荣耀跟敬畏归给他。愿意同心同行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所认识的神跟我所认识的神，跟我想要你们认识的神和圣经启示的这位神是同一位神。你们想要渴望要亲近的那位神跟我自己想要亲近渴望的那位神是同一位神。你们会想要好好的学习如何来敬拜的那一位神，也会是我想要好好努力带领大家一起敬拜、一起朝见的那一位神。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同心同行吗？我相信神真正呼召拣选的，并且愿意留在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的弟兄姐妹，还有神将来要带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加入我们敬拜行列的人，一定能够在每一个主日，这个最重要的日子，这个最特别的时间，这个神最看重的日子，按着最高的标准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敬拜，好不好？阿们。那么最后一点，我们就来看在西区教会我们如何借着一些细节集体献上，把神当得的敬拜尊崇归给他。那这也是教会时常提醒，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主日敬拜是何等的重要，是头等大事。我盼望我相信，当我们一起这样配合之后，神看着他的百姓聚集的时候，他可以说，这是一群尊敬我的百姓，这是一群敬畏我的百姓。若是你已经来到教会有参加团契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在周间团契就会请弟兄姐妹彼此提醒，每个团契每周应该都会，有的团契是会让其中一个人带着大家念，今天我们也就这样子来念，成为彼此的提醒。来，主日崇拜是基督徒一周当中最重要的时间，远大于团契及周六所安排的各项活动，请时时互相提醒，周六晚按时休养，养足精神，预备好周日的时间，专心敬拜神，务必不要。我们是有朝气的一群，良好的风气从我们开始，准时而真心的敬拜是我们的本分，更是我们的神所配得的，让我们将最好的献给神。这样一念就让我仿佛回到了团契的时间。那各个团契的组长或者是每周带查经的这些组员，要帮助你们的牧师在团契里面就叮咛，每周每周的放，每周每周的念，不管今天有没有来新朋友， 因为我刚刚讲到了，就算连我们的会员、我们弟兄姐妹，同样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失了我们应当有的本分。所以在团契当中，要这样帮助你们的牧师，因为这是神的殿，不容有人放肆。那么在每周聚会前的十分钟，就为大家尽快就坐，来预备心，上心朝见神。那这是一段配合上行之诗的经文，还有灵修的，还有祷告的一个短影片，本来是在疫情当中为弟兄姐妹写的灵修教材，当回归实体聚会之后，把它制作成这个短视频，在聚会的前十分钟开始播放。一开始只有上行之诗120篇到136篇，那后来又从出埃及记、生命记里面的十诫，刚刚看到，还有出埃及记的31章，以及以赛亚书的58章，耶利米书17章，以西结书20章，这些都是关于安息日的提醒，都陆陆续续加进来。那这些后面关于安息日的经文，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播放。那为什么要有这样崇拜前就开始的崇拜呢？实在是因为我们一整周的时间在世上打滚，在世上奔走，为世上的事情劳心劳命，有太多的事会羁绊着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还不肯放下我们，让我们始终为着这些事情思虑烦扰，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前安静自己，让自己在崇拜开始之前就把身心灵都预备好，告诉自己等一下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见到神的面，见到那位配得的神他的面，见到那位说好这个日子他是他赐福是要分别出来的圣日。等到诗班圣哉圣哉圣哉全年代大主宰这样音乐诗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预备好，我们是要同心同行，要来与神面对面的。担任领崇拜的同工一定时常都被提醒过，每一次主日聚会我们带领会众唱诗歌最前面的那个20分钟是最最重要的时间，总是每一个希望每一个领崇拜在台上的这个时间，能够透过歌词也好，透过诗歌的旋律也好，透过自己的祷告也好，透过读经文的方式，透过各样的方式，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带领他们在一开始就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将每个人的心凝聚在一起，步伐一致的，整齐划一的，朝着神的同在、神的宝座迈进。那当会众一起唱诗歌到一段落，还继续透过诗班的现实，今天是为谁而团契，我刚好前几周参加他们团契，他们很早就开始预备今天的现实，那更不用说我们的诗班每一个下午不停的练习不同的声部怎么样配搭，我们诗班的成员每个主日都比大家要早到，每个主日也都比大家晚回去，每一个细节穿的衣服怎么样上台怎么样下台都讲究，非常讲究。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为的就是追求最高的品质，把最美的诗歌在弟兄姐妹面前一起呈现给神。到这个环节还要看到这个时代，就真的非常尴尬了。在崇拜当中我们还是中间的，照理说应该 最高点了，我们还要提醒禁止使用手机。原本这个提醒是在敬拜一开始的时候来播放的，就是因为有人迟到，他没有看到第一章右下角的这张，所以搞得还要在中间还要再提醒。然后云哥说上个礼拜还是有听到这个手机的声音。那你们是想怎样？以后我在每一个大纲中间还要再放这张吗？这是神的殿，不容任何人放肆。那接下来敬拜的环节到了读经，大家一起齐声大声的攻读神的话语，让世界看到我们是有信心的群体，我们要来专心聆听神的道。有没有人专挑这个时间，时间算得很准，专挑这个时间进来？有，他心里面以为的主日正道只是来听牧师讲道而已，他只要坐在那边听完一场道就好了，那就是听道听众，他不是敬拜者。我不晓得他在敬拜谁，他可能是在敬拜讲员吧，他不是来敬拜神的。那透过牧师的传讲， 借着神的道来洗净我们的生命，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在正道的时候，每一个有圣灵的人都要顺服圣灵带领，进入到神的真理当中，让他的生命得着滋润，让他的生命得着丰盛。在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向神用祷告的心来唱诗歌回应神，预备好在新的一周在生命上面有所突破，有所更新成长，而不是浑浑噩噩的又混过下一周。每周的金句是将牧师的信息、神的话语再一次存放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反复思想。在奉献的环节，有人一到这个环节就准备起身走了，不知道是不是听到看到奉献这两个字心里就不舒服了。还有的人这个时候才来，这个时候才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专门准备来吃饭的。这样的人真的不用让他来了，不用给他什么好脸色了，连慕道友都不如啊！他来的是他拜的是食神吧，灶神啊，还是什么神，拜自己的肚子吧，他根本不是来拜耶和华神的。有没有这种人？有啊。在家事分享的环节，就是对于教会、对于主身体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最近在家里面发生了哪些大小事，这个环节同样重要。假如没有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称彼此为弟兄姐妹，成为主内的家人，那我们今天在哪里流荡放荡都不晓得。这当中假如有新来的朋友来宾，我们为他向神感谢，感谢神知道这是神带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能够记得他们的名字，跟他们打招呼，跟他们一起吃饭。凡是自认为我是这个家中的一份子而不是过客的人，都应该要代表这个家来欢迎我们的来宾，欢迎我们的朋友。最后我们会一起站立三一颂颂荣，一直到牧师的祝福，一直到每个人在神面前安静的默祷之后。这也是领会时常有的提醒，在这个环节以后，那才是真正主日敬拜结束的地方。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敬拜神，这里是敬拜神的地方，这里是神的殿，那么只要在神的殿就不容有人能够放肆。虽然每个主日敬拜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但是这都可以反映出各位弟兄姐妹神在你生命当中他的位分，他有多重要，他有多荣耀，都可以反映出这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反映出他在你心中到底有多伟大。那一个人逐日崇拜的时候老是迟到早退，东张西望，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就在一个多小时里面都没有办法聚精会神，没有办法集中精神与神来相会，那么他要失去的祝福保护是很多很多的。在神的殿中，在这种敬拜神的场合出现极为亵渎的举动，这种轻慢神的态度根本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在跟神开玩笑。我真的相信，我也可以用我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主日敬拜真的是头等大事。只要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好好的对待，我们真的其他的时间我们真的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去担心。以前我还不是牧师的时候，我只要管好自己的家人，告诉自己的孩子礼拜六时间到了早点上床，明天要去敬拜，不要耽误到时间。那参加团契的关系也会在团契当中像刚刚大家念的那个一样提醒大家主日不要迟到。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特别仔细思想为什么教会需要做这么多的规定，还要时常叮咛，反正我就照做就对了，心中也没有什么疑问。成为牧师之后，我更多沉浸钻研在神的话语当中，也更多机会思考到为什么神这么样的配得敬畏，为什么神他必须吩咐当时的百姓要这样做，现在又需要我们在很多细节上面来面对主日敬拜这段时间怎么样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那也因此就更能够体会到为什么教会需要大费周章的要大家这个配合那个也配合，这个背后很多很多属灵的原则，具体的原因越来越清楚。那现在做牧师有一段时间呢，真的能够看到也观察到一些活生生的例子， 你要说是血淋淋的教训，我觉得也不为过。一个基督徒啊，若是他真的把礼拜天好好的分别为圣，用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神，他真的可以省去很多很多的麻烦。他看重这个日子，看重这段时间，看重这是一个和基督徒弟兄姐妹与神的其他的百姓一起来向神敬拜的时刻，用这样的敬畏神的心面对主日敬拜，渐渐养成习惯之后，那当他生活当中需要靠信心去度过一些难关的时候，他是非常有底气的。他根本不用去担心，哎，我是不是哪里得罪神了？我哪里还做得不够？是不是神在处罚我？我相信不只是我，很多弟兄姐妹同样可以为这样的事情做见证。往往都是因为自己，基督徒自己，把这么一个神圣、这么有意义的时刻给忽略了，干犯神的圣洁，轻看神的诫命，藐视神的名，导致基督徒的生命，他整个生活简直是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只要把主日敬拜认认真真的当作一回事来面对、来对待，好好的尊神为大，让神作王，那么这位基督徒，他周一到周六一周其他的时间，他所有的人际关系、他的一生，哪怕是一辈子的时间活在世上，他都可以蒙神的保守、蒙神的眷顾，顺顺利利的无所惧怕，因为这就是神和他的百姓之间所立的约，这就是我们应当秀给世界上看我们的证据。假如我们愿意好好的在这个日子敬畏我们的神，把神当作神来看，那么他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就是属他的子民，我们一切好处都不会缺乏。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不断的必须要在主日崇拜的这段时间提醒大家，按着这个本分来做当做的事情，那也按着神的敬畏将他所当得的来归给他。希望借着这些引导要求，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是一群尊敬神、我们是一群敬畏神的人。在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啊，我们的神是真的非常非常伟大的神，是唯一的神，也只有他配得 成为神。那这样的神他非常爱你，他也愿意拯救你，他愿意将你从混乱、黑暗、罪恶当中救拔出来。若是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能够除去你一切罪的后果，那么你用信心向他祷告、宣告，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还有一生的主，那么你可以开始体会到每一个主日在神的殿中一起敬拜那样真实、那样的美好。凡是信主决志的人，我们按着神的吩咐接受敬礼，分别为圣，每个主日读经，透过神的话语来使灵命得着喂养，以及透过团结的生活，大家学习如何彼此相爱。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教会祷告，为着每一个礼拜天我们一起聚集敬拜你的时间祷告。愿主真的让我们能够悔改，立志好好的面对这个神圣的时刻，好好的放下我们心中一切的愁烦愁算，我们只要单单来朝见你们面，帮助教会，帮助弟兄姐妹，帮助每个团契，我们可以一起同心前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